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在1月9日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平章。中国军队高层大换血，军内腐败和反腐是否会双重打击解放军战力？习近平最新讲话称要保持反腐高压态势，他的反腐为何永远在路上？我们今天将邀请专家进行深入分析，也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上台以来对军队的整肃不断加码，过去六个月内已有至少15名军方高层将领和主管落马。在2023年12月29日的人大常委会上，9名解放军将领被免去人大代表资格，包括3名上将和4名中将，其中5人有火箭军背景，至少2人属于装备发展部。此前2天，3名军工企业的高层被撤销政协委员资格，而在去年10月被免除国防部长和国务委员职务的李尚福，也曾任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部长。如何看待这一轮军队整肃？腐败和反腐对解放军的战力有何影响？我们来请教两位嘉宾。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加拿大女王大学历史系兼职助理教授赖小刚博士，以及中国解放军前海军司令部中校姚成先生，欢迎二位。我们看到习近平这一轮对军队的整肃主要是集中在武器装备和军工领域。那彭博社在上周六啊，有一篇报道引发了很强烈的反响，其中就引述匿名消息来源的话说，美国的情报显示，中国火箭军内部以及整个国防工业基地的腐败现象非常严重，其中列举了几个例子，比如西部地区的导弹发射井根本无法有效发射导弹，那有些导弹本来是应该注入飞行燃料，结果里面注入的是水。那目前这篇报道当中的内容还无法获得证实，姚成先生，以您对中国军队的了解，您觉得这篇报道当中的内容可信吗？
这篇报道内容是真实的，因为我一个是我也这个报道出来以后我进行一些了解，第二个从我的亲身感觉来说，这个现象是多年以来就存在的。这个我们先讲一下这个火箭弹里面的水的问题。在中国军队呢，就是靠山吃山，干什么就吃什么。你比如说我在航空兵部队，那么家属区一般的这个做饭什么的都用航空煤油，就在飞机上放煤油，这是很轻的现象。汽车兵倒卖汽油，舰艇兵倒卖柴油。那么火箭军他用这种火箭燃料呢，他也是正常现象。这个历史有史以来这个现象是正常现象。那么我了解到的情况是这样的，这个你比如说，这个旅有10枚火箭、10枚导弹，它的这个燃料配给应该也是十个是吧？但是他用掉了一部分以后呢，他这个燃料就不够了。不够呢，它是空的，空的以后呢，它就会在这，它不是说火箭里面装水，它是储存箱里面装水，储存箱里的油用完了以后，它是空的，如果上面一检查一敲，它的声音不一样，空的声音就咚咚咚咚响，它必须要把这个填满，应付上级检查一敲，哦，这个是满的，所以这在这种情况下是灌水。导弹在发射以前才灌输燃料，就是一般情况下这个燃料不灌到导弹里面去，除掉战备值班的导弹，它装好燃料，一般的不执行战备任务的话，它的储备箱里面，它的这个燃料箱的这个推进器在燃料箱里面，所以他们用燃料箱的油这个东西以后呢，它就造成它空的，它就把这个水要把它灌满。我们上面检查的时候一检查出来，这个在部队是正常现象，但我们在航空部队也是正常现象，啊，火箭的导弹的这个推进器的这个燃料呢，它分2种，一个是液态的，一个是固态的。有的人认为就是现在反映出来是固态的，就是液态的，好像空了填上水。实际上， 固态燃料消耗的更大。航空兵部队用的这个导弹是空对空导弹，它比较小，不像那个火箭军那个导弹。它后面这个燃料呢，好多都是用于改为固体的，固态氢。这个固态的东西呢，是比这个油呢，比那个液态的效果还要好。那就是弄出来以后，我们到军舰口去拿出来以后，就几个当兵的在一块吃火锅，点上，那个火太好了。啊，不，他这个美国暴露出来是一个方面，其实是一个全方面的。
嗯，
这个是事实。嗯，
是。那说到全方面啊，有批评人士就指出说，中国的武器装备从研发开始，研发、生产、采购、部署，早就已经形成了一个腐败的链条。赖小刚博士，您怎么看？其实解放军的信息透明度是很低的，尤其是在这个问题上。那么您判断的依据是什么？
我呢，我在军事科学院工作了多年啊，多年之后呢，我听了说一句话，叫“八路军欺骗共产党”。因为我已经工作了一段时间了，马上能体会出这句话的精妙，我就忍不住呢，对我一个朋友，这个朋友呢军龄比我长，在机关工作的朋友就说了，然后这个朋友听完之后不以为然，就说你怎么才知道这句话呀？这个就是这句话叫八路军欺骗共产党，就帮助我读完了博士。我的博士论文呢写的是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军事和财政制度的，我就从这个中共公开发表的文件中间呢，就看出了围绕的问题就是钱的问题，这个公开资料全都有，但是呢隐含的文字中间，我呢就发现啊，中共的自己的财政收入除了在1920年代初就是完全依靠苏联的资助的时候，他的钱呢始终和军队密不可分，而且呢是一笔糊涂账，原因就是没有个独立的审计系统、议会体制和选举制度和媒体，就是我们在西方看到这些东西没有。所以呢，中共和中共军队之间这个财政状况始终是个糊涂账，没有一个人知道到底有多少钱，到底钱怎么花的。那么我在加拿大皇家军事学院攻读博士硕士的时候呢，就了解到呢，加拿大的军事预算和装备的采购问题，我也涉及到这个问题。这个事情呢，是联邦政府一个巨大的开支，它直接影响到各个省，整个全省全联邦的10个省的数百万人的直接生活，直接影响到了。因为这么大的钱呢，就要公开了，公平，这个事情就放到议会里去辩论、谈判和讨价还价，之后呢还有监管。但是就是这个样子的啊，腐败也只是还是有，只是能够被控制住。那么遗憾的是呢，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解放军就没有这样的一个监管体系，所以呢它的离谱的腐败就包括军事装备的研发、生产、采购和部署中的采购也就不足为奇了。因为它整个它不是一个单位的腐败，是整个的系统性的腐败，从上到下，从最高层到最低层，没有一处不腐败的。
嗯，是。刚才赖教授提到，其实放眼全球啊，国防采购从来都是腐败的重灾区。那像印度啊、美国啊等等很多国家都曾经爆出过相关的丑闻。姚先生，您觉得中国军队在这个问题上有什么样的特殊之处，和制度缺陷有多大的关联？
刚才小安博士讲的非常好，就是他这个，中共的腐败它是制度性腐败，它从来就没有一个机制去监督它。你比如说有一个项目，要找军委要钱，这个项目，你说1亿，你到了部队以后，那是大家花，首长下部队要部队要为部队解决问题，要给部队拨款，那是。装备部门是最有钱的，那就是从装备部门拨个1万2万，就这样的把它花掉。他没有一个审计制度，他是一笔糊涂账，这是真的。他弄下来钱就是给部队花的。你从中央军委上面来看，邓小平他就是这种概念，对吧？85年这个大裁军以后，他告诉军队要忍耐，啊，要过苦日子，要全面支持地方建设。 但是呢，他又告诉部队，你们自己搞开发，所以师以上单位都在搞开发，开发赚的钱用军事装备赚的钱来分给这些军人。啊，到了江泽民也是啊，闷声大发财，你们去干就行了。所以说，这个从装备费上面来说，它还有存在一些冒领。你比如说，这个涉及到上层问题，本来这个项目1亿，那么总参装备部就给你拨多拨1000万2000万，这1000万2000万他就点名告诉你，这是我花的，我把钱存在你这个地方。这个钱是我将来拿发票来报账的，所以从总参装备部，从上面的一些装备机构，他就留下这个余地。那么上行下效，那部队说我拿到1亿，我已从里面拿出1亿作为其他开支，所以装备费被挪用的情况非常严重。再一个，你像我们在部队啊，请客吃饭啊什么的，这是好的，这是正常现象。从装备费里面把发票抵进去报账，这在部队，在中国军队是正常现象，在西方来看是一种腐败。中国的腐败，所谓的腐败是什么呢？我们已知道什么叫腐败。腐败上面有三句话：不要站错队，啊，就是不要跟错领导，就是政治上要保持正确方向，这个是一个第一个首要条件。第二个，不要上错船。就不要搞什么男女关系，就搞干这个东西。最重要的一个是不要揣错兜，你就是不要把钱揣到口袋里就行了，然后你吃喝用你该干嘛就干嘛。所以我们在部队，我们的工资基本上不用。所以还有三句话，就是说工资基本不用，家里饭基本不吃，老婆基本不睡，这是部队的正常现象。你怎么弄？
是，所以如果连腐败的标准都有变化的话，可见这个军队文化啊，已经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那刚才二位都谈到了中国的军费是一笔糊涂账，那很多这个以军费的名义下来的钱其实都是被下面的私吞了。但同时，中国在军事领域似乎又是一个不计成本的一个巨大的军费开支，所以相比来说，这么大的军费开支，即使是在武器装备领域有这样的一些腐败的窝案，它是不是会真的影响到中国的战斗力啊？赖教授，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这是要看你的，这是要进攻还是防御。如果就防御而言的话，这个腐败在今后的相当长时间内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事力量的影响非常非常的小。原因呢，是中国的国土辽阔，人口众多，地形复杂，军事装备对战略防御力量的影响非常有限。换一句话说，这中国不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中华民国在大陆的时期啊，中国这个国家的战略防御力量实际上是无限的。但是如果是进攻的话呢，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就充满了不确定性。而习近平现在的所执行的战略呢，就是进攻战略。那么这个进攻战略开始于1993年，他所设想的战区就是台湾和南海。就是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就利用自己迅速增加的财政能力，急剧发展自己的海空军。到了二十多年之后，一切问题就显示出来了。这个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海空军的技术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海军和空军技术主要是来自于乌克兰和俄罗斯，就是前苏联的技术，而苏联的技术和西方的技术孰优孰劣，那就不用说了。这是在陆上的，还不在陆上已经这样了，更不用说在海上和这个天空了，那这个就不用再说了。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工业军事集团。工业就是军事工业中的既得利益集团问题，其实西方国家也有。就最早提出这个问题呢，就是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他在离任的时候，1960年离任的时候，他就说，对于美国来说，最大的威胁是军事工业复合体。但是呢，由于西方国家有一整套制衡机制，以及西方国家之间有军售关系， 对这个问题的就是既得利益集团对于的造成的腐败问题呢，在西方国家就远远不如前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那么第三个问题，就中华人民共和国自从实施1993年军事战略以来的出现的第三个问题呢，就是海空军装，就是海军和空军的发展方向和装备的维护问题。苏联的海空军的发展最快的时候是70年代和80年代，但是苏联的海空军，尤其是它的海军，就成为了套在苏联脖子上的磨盘。人民解放军的海空军也是如此，由于呢在技术上面无法与西方匹敌，又由于低效腐败的军工企业，它的产品都是从低效腐败的军工企业生产出来的，而相当的部分呢又到了退役和大休的年龄，所以呢这到底这些解放军的海空军装备是否能用，谁也不知道。那么现在的问题又出来一个问题，习近平敢不敢用这些装备去打台湾去，或者在南海去和美国对抗？
嗯，是，现在外界也在追问啊，习近平到底敢不敢呢？彭博社在他1月6号的这篇报道当中说，美国的情报系统在评估后认为，解放军内部的腐败问题已经导致对其整体能力的信心是下降，习近平对未来几年内采取重大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是比原来要小了。姚先生，如果这确实是美国情报系统的评估结论的话，您是否认同这种结论呢？
从现在看，这个军队解放军的这个战斗力是在一方面在是跟不上，跟不上它的发展。它虽然造了军舰像下饺子一样的，但是它形成战斗力有点困难。那么现在的部队呀，这个招待所啊，住满了人，住的是什么人呢？住的是工厂的人。就是说，一条舰下来以后，他在这个面临着使用的时候，他会不断的出现一些设计上的、制造上的一些问题，这个问题部队是解决不了的，所以工厂来保驾护航。所以现在工厂大部分的派人过来，包括是航空兵部队、导弹部队，他都有这个军工企业的保障，这个工厂部门来保障，所以他的这个装备质量是跟不上形势发展的，它是至少在2-3年内它磨合不了，它形成不了战斗力。就是目前来看，它想打台湾的这个难度是越来越大，这是一个从装备方面看。更主要的是军心现在涣散。刚才大家讲到的这个腐败问题啊，这个习近平以前的这个军委主席军委，就在整个军队没有一个审计条例，就是大家吃该吃该喝，是吧？从上面也认为养兵千日，那下面也认为我当兵到时候我要死人的，我该吃吃该喝，这是一种形成的一种上下理解的一种概念。但是到了习近平上来以后，他干什么呢？他在军队弄了一个军队这个财务审计条例，他要去用审计条例去审查，那么这么一审查，全军团以上干部，至少我保守的一点讲，我们说连营以下我们就排除不计了啊，他们顶多是占用一点伙食费，对吧？但是团以上干部，他有特制费、开支费、装备费，包括其他的费用，你要去查他，每个人都是犯罪，都是罪犯。所以说，习近平为什么在部队的这个反腐遇到这个阻碍呢？他一方面呢，用反腐呢去解，他不是真反腐，他是解决这个异己，就是通过反腐败清除异己。这个一弄的话，他扩大化了，他把整个军队的腐败的盖子全部掀开来了。他抓了这个200个将军啊，实际上要抓95%都得抓。团以上干部，你包括我都可能被他抓，因为我在机关是个已有一笔费用啊。那我请客吃饭的话，下面部队领导来了，军长师长来了以后，我不能拿我的工资去请他吃饭了，我只能开了发票放到我的业务费里面报销啊。 你说那你要怎么反腐啊？他这个腐败是纸质性的，而且在江泽民在这个胡锦涛以前，部队就是摊开的让你吃喝用，他们唯一的标准是你不要把钱揣到口袋里面去了。但是整个军队现在是向前看，啊，这个卫校级军官他会有一个第二次就业，部队不养老，他要转业，他转业要钱，到地方要花。那么你想在部队继续干的人，那你要往上升，往上升你要往上面送钱，一级一级的往上送，这已经形成了文化了。你说你怎么弄？腐败。这个腐败解决不了的，它肯定影响战斗力的。这种腐败影响的战斗力远远超过装备方面存在的问题。
是，那我想继续来请教姚先生，因为我也听到一种说法，就是说这个习近平的反腐啊，是动了很多这个军方的中上层的奶酪。但是这几年习近平同时也增加了这个基层的官兵的待遇，所以他在基层官兵当中的威望好像是挺高的。我不知道这个姚先生根据您了解到的情况，这种说法属实吗？
现在对习近平反感的人呢、啊，是一大帮的既得利益者，是一帮子贪官。可以说呢，是应该是，就简单的说吧，就是军以上干部、将军们，你给他补贴几块钱，没有多大意思。他一捞就捞个几百万、几千万的，你跟他比没法比。而且这个郭伯雄、徐才厚被抓以后，从上到下，特别是将军以上的都在调查。你看看中国的将军们，能升到将军们，哪个不给徐才厚、郭伯雄送钱呢、啊？不送钱你能当上将军吗？对吧？所以说现在你主持人讲得很好，分两边看，一个是下面的基层对反腐不感触不大，甚至有些人是支持反腐的，因为部队上面太不像话，这个是存在的，就是说特别是当兵的啊，被洗脑以后嗷嗷叫要打台湾，对吧？实际上主要的这个反习近平的层面在将军以上。
是。赖教授，您怎么看待军内反腐对于解放军的战力的影响？那现在有一种说法是认为高层的这种集中的大换血会造成解放军一个比较脆弱的时期。但是华尔街日报在1月5号的时候一篇报道当中引述了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研究员詹姆斯查尔的话，说中国国防机构高层大换血从短期来看不太可能损害解放军的整体作战能力，因为遭遇人事变动的官员中很多人并不负责管理作战单位。赖教授，您是否认同这样的观点呢？
对，我完全同意啊。这是由于这个现代军队啊，或者是近现代军队的组织特点来造成的，就是司令部一个关键的部门，就司令部，就是姚中校，他原来在海军司令部，工作过，司令部也被称为参谋部，就是以前的译法都叫是参谋部。解放军在五十年代有个叫军语化一。他就统称为叫司令部。司令部呢是一个军队的大脑，而这个大脑中间最核心的部门就是作战部门和情报部门。情报部门呢要把对手的情况要如实的报告给首长，作战部门是要把首长的想法变成了作战计划，再把计划贯彻下去，这是两个不能弄虚作假的部门。由于这个两个系统啊，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司令部系统出现于200年前的普鲁士，它有也就具备了当年普鲁士总参谋部的一些特点，那就是能够进入这个系统的人都是出类拔萃之部，都是出类拔萃之辈。昨天晚上姚晨中校在旭光时评里面就讲过，这总参作战部的人，他说总参作战部人都非常优秀。啊，的确如此。这个当年呢，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战胜国民政府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他有自己的司令部系统。这个司令部系统呢，中国共产党司令部系统要远远胜于国军的。那么，虽然解放军所处在的这个政治、经济、社会环境在改革开放之后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解放军的作战和情报部门也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但是呢，这两个部门它的业务啊，不直接涉及到金钱和人事，再加上它本身有它的传统和它的自豪感，因此呢，我估计他们这两个部门，我就说是，原来叫总参情报系统和作战部门，这两个系统，现在叫什么叫军委联合参谋部。作战部或者情报部，我现在不知道他们叫什么了。我估计这两部门的情报部门和作战部门的情况，要比其他的部队的情况要好得多。
嗯，是，刚才二位提到说，在这个总参的情报部和作战部的人的素质还是挺好的，但是中国的问题是在于习近平希望这个国家只有一个大脑。那一个比较普遍的观点是认为军队的反腐是加强了习近平对军队的控制，而且习近平如今敢于大规模的清洗军队高层，也说明他在军内的权力基础已经足够稳固了，这是一些分析人士的看法。那姚先生，您如何来评估习近平对于军队的控制力？这种个人的控制力对于解放军的战力而言，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呢？
表面上看，习近平对军队是控制，因为军队呢，他习近平手里面有两个东西，一个是任免权，一个是生杀大权。作为军队系统，跟地方不太一样，就是军令如山倒，不管上面下达的命令是对的是正确的，你必须执行。就是说没有第二条路可走，所以说习近平在军队贯彻他的这个东西呢，应该是还是畅通无阻的，可以把贯彻下去的，手里面抓着这个刀把子是吧，然后又抓着这个任免权。我认为习近平现在看对军队的表面上这个控制是存在的，但是这个军队对习近平反感在有几个层面在反感啊。第一个，反腐，他在军队反腐不是说要反腐，他也知道部队的腐败他反不了，他就是选择性反腐，通过反腐这一块去清理异己，他不可能去在部队清除腐败，对吧？这是一个。反腐以后，2015年到2017年进行军改。是完全是为了他抓权的需要，四总部撤掉了，啊，四总部是军委的指挥机关和办事机构，没了，变成了15个职能部门，职能部门是业务部门，对吧？这性质不一样。七大军区没了，弄了五大战区，不控制其他东西，甚至连自己战区内的五大军种，他都没有行使，没有太大的权利。你比如说。东部战区的海军，他的司令他的人员任免，他是归海军司令部，他不归的战区。所以军区没有了，战区只是现在只是中央军委的一个前线指挥所，他不具备其他职能，也没有权。然后第三个就是把这个18个集团军全部打散，成立13个集团军，就是消除了部队的山头和帮派。这样的话，其实习近平这种形式，他当然对他的安全是有利的。但是这种操作以后，军队的战斗力立马就不一样了，就形不成凝聚力了。中国的军队历史有史以来都是这个帮派和体系有利于战斗力的。你比如说古时候的什么岳家军、杨家将，对吧？这个共产党这个和国民党打内战的时候，四大野战军。各个野战军跟各个野战军不一样，你看看彭德怀的第一野战军和林彪的第四野战军，他两个就尿不到一块去。但是林彪的这个第四野战军从东北百万大军直接打到海南岛，他靠的也是他的嫡系，包括蒋介石他也用他的嫡系。所以这种反腐，这种打破了中国军队整个的这个，把山头削掉了，把帮派削掉了，没错。但是现在形不成合力了，一个军的军长，他下面六个旅长都不是他培养的，谁听他的？而且六个旅长之间互相勾心斗角，他习近平就是用这种东西来控制军队，他不是从军队去战斗力的角度去发展去进行军改的，他表面上是按照美军这个合成旅这种形式来编制的，其实他骨子里面还是政治挂帅。
是，
他骨子里面改不了，哎。
对，当我们讨论这种政治挂帅对于解放军战力的影响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区分来看解放军的枪口到底是对准谁的？我们有一位叫做 ChiDog 2023的 X 网友留言说，中共军队的腐败早已有之，只是火箭军这个习近平保全身家性命的最后底牌出问题，才让他格外震怒。习要的从来都不是战斗力，而是忠诚度，习要的只是一支愚蠢服从，足够镇压国内民众，能够保卫红色江山的党卫军。因为一旦国内有事，军警宪特其实只要什么都不做，习近平就将成为下一个齐奥塞斯库。姚先生，您怎么看待这样的评论？
这个网友讲的非常非常正确。这个军队有五句话啊，第一句话叫政治合格，衡量一个军人五个标准：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政治放在第一位。刚才主持人讲的这个中国军队的体制，过去是两大体制，就是军政分开，有一个军长，他就有一个政委，他们俩其实都是互相监督的。政委是表面上这个军的军长是最大吧，实际上是这个政委最大，他是党委书记，他们互相制约的。那么这个是一个情况。第二个，军政的比例问题。过去我们在部队，比如说，一个星期，五天时间，那么按道理说，航空兵部队飞行训练要三天时间，那么政治教育2天时间，啊，我们在航空部队经常遇到这种情况，这个天气非常好，今天飞高空项目，飞这个战斗科目非常好，然后政治处来个电话，今天不能飞。上面来了文件要学习，那政委那团长说那只能停飞啊，这好天气没了，飞行员也在骂，啊，等到你政治学完了以后，飞行的时候天下雨了，又飞不了。所以过去是这种事，他相互制约，所以他的战斗力他不军，后来苏联都改掉了。苏联一个师有师长有政委啊，后来把这个政委取消了，改成政治副师长，但是他也有政治。那么现在军队是三驾马车在管理，这个司令管枪，政委管人，年轻部长管大，你谁想造反你都造不了，你有人没有枪，没人有人没枪，你有人有枪以后你没有大。所以说他现在这个你看到连队里面去，到基层去，三铁一气，枪弹分离，啊，什么三铁呢？铁门、铁锁、铁窗，一气警报器。你当兵的根本拿不到枪，你看看部队门大院门口站岗的那些兵，那个枪套子里面那没枪，有时候有枪他没弹，大部分的时候那个警卫枪套子里装的是饼干。就当兵的饿了，吃饼干没地方放，得放在那边。所以说，不要说这个打仗了，打仗根本打不了了。但是你刚才讲到一个，是不是还会对老百姓开枪？我觉得这个不会了。六四以后，军队对这个认识还是很清楚。你看我们海军出了两个什么共和国卫士啊，你一问到他，他说没有，我没得到这个检查。那现在的网络那么发达，大家这个官兵的思想里面至少不像八九年的时候有点傻乎乎的了。你现在让他到天安门去再向老百姓开枪，我估计没哪敢开。
是，姚成先生刚才提到的习近平的这种治军思路啊，也可以从中共中央军委机关报《解放军报》在1月5号的这篇文章当中体现出来。那这个文章当中就说要加强对官兵的日常教育提醒，推进全面从严治军向基层延伸。赖教授，您觉得习近平为了加强军队的忠诚度啊，投入很多资源，占用作训时间，对基层进行微观管理等等，这些是否都是以损失战力为代价的？习近平的治军思路是否符合一个现代化军队的发展以及未来战争的需求呢？姚先生。
好，这个刚才姚成先生想的时候太形象了啊，就关于这个飞行训练的时候，实际上我在部队遇到了也很多这种情况，只是我不在飞行部队里面没有遇到他这样子典型的，但是我在军事科学也有，但是不像作战部队这么明显罢了。那么这里面就涉及一个问题，就是解放军干的就是对于部队的控制能力的问题。在国共内战的时候啊，国军就发现解放军干部对于部队的掌控能力远远胜于国军，所以呢国军呢就在台湾复制了解放军的政工体系，一直到今天。我说这些呢，就是想说明呢，是中国共产党在自己的军事制度上面有可圈可点的地方，这些地方呢也是让中共能够建立华夏历史上最强大的军队，而这支军队呢也的的确确让西方国家对于中国人能否打仗的问题我刮目相看了。但是呢这一点我跟姚晨先生有点说姚晨先生说有点不太一样的地方哈，就是解放军的战斗力的这个基础它有社会基础，这个社会基础呢就是中国共产党发动和领导的革命，这场革命呢是人类历史上最血腥也是最残酷的杀戮，这场杀戮的目的呢是建立美好的共产主义，但是呢当这个共产主义这个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起来了之后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居民就要经历前30年他所经历要比革命还要恐怖，比革命还要恐怖的30年。最后呢中国共产党不得不改革开放，但是改革开放10多年后就出现了空前的腐败到了离谱的程度，现在的腐败在30年前已经有了，只是没有现在这么厉害罢了。但是呢遗憾的是哈、啊、遗憾的是呢毛泽东还停留但是遗憾的是呢习近平还停留在毛泽东时代，他还幻想呢用毛泽东的方法来治理军队，这里面就有一个非常合适的汉语来概括习近平的做法，那就是刻舟求剑。
好的，非常感谢赖小刚博士和姚成先生在这个问题上带给我们的分析。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稍后回来，我们将继续探讨习近平为何反腐不停。收看的是美国之音在1月9日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平章，也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中国领导人习近平1月8日上午在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3次全体会议上发表讲话，他表示经过10年坚持不懈的强力反腐，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但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精准发力，持续发力，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这场讲话释放出哪些信号？习近平为何反腐不停？我们来请教两位嘉宾。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加拿大女王大学历史系兼职助理教授赖小刚博士，以及中国解放军前海军司令部中校姚成先生，再次欢迎二位。 首先我想来请教赖教授，习近平在1月8号的这个讲话当中说，过去10年反腐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但其实他在2018年的时候就已经宣布反腐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哈，所以有很多网友调侃说怎么又压倒一回，中共真是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您怎么看待就是这个习近平经常说这反腐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但是又在说我们现在又遇到了一个非常非常艰难的问题，这样的一种论述的方法，过去10年的反腐对中国社会和中国政治生态到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好，谢谢。我们来退回一下，退回到2012年，就是习近平上台这10年。习近平上台的2012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史上的一个分水岭。这一年的有三大政治丑闻，就是王立军案、令计划案以及相关的周永康案。这三大政治丑闻呢，标志着中共自毛泽东去世之后的寡头政治结束了，陷入了空前的政治危机。习近平就以此为借口，得到了中共前任们的支持，得到了授权，就以反腐为武器，建立起了自己的个人独裁体制，进而到了2018年的修宪，从而取消了自从邓小平开始的任期制。这就是习近平所说的压倒性的胜利。但是遗憾的是呢，习近平没有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是苏俄输出革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特殊的产物。这个国家患有遗传疾病，先天不足。习近平没有利用改革开放的40年所积累起来的巨大财富，没有利用西方国家对中共还抱有希望的机会，通过反腐来着手进行政治改革，启动宪政的进程，结果呢，就把自己的国家带入了一个深渊。就习近平而言，过去的10年是他步步集权又一次次失去机会的10年。对于习近平的小圈子的人来说，过去的10年是飞黄腾达、大发横财的10年。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精英而言，过去的10年是从勤政到懒政，再到提心吊胆的10年。对于工商业的精英而言，过去的10年是从希望到盼望，从希望到盼望，再到出走的10年。对于普通人而言呢，过去的10年是从希望到挣扎，再到绝望的10年。
嗯，姚先生，您在这点上怎么看？有批评人士指出，习近平10年反腐，实际上越反越腐，而且是让腐败的这个手法变得更加的隐秘。您是否认同这样的分析？您觉得这是为什么？
不是他越反越腐，他腐败本身存在，他反不了。习近平最后反到最后是把自己给反没了。因为他跟整个的军队在对抗，他和整个的解放军的包括这个将军以上的在对抗，和整个的利益集团在对抗，而且他根本不了解中国的这个军队的体制，啊，我讲一些具体情况。那么这一波的反腐重点在哪里？就是装备部门。为什么在总装备部、装备发展部、在火箭军、在海空军？为什么没有在陆军？陆军装备费很少，问题不严重，是吧？但是也有啊。他为什么要在装备部门？就是说，他上台以后花了大钱，准备打仗，造了很多武器，是吧？最后这些武器没有用，达不到目的，他生气了，他要查。一开始查的是谁呢？查的是海军前司令吴胜利。吴胜利在海军当了11年司令，那个辽宁舰到了海上以后呢，经常出故障，而且有一次还要冒了很多烟，是吧？当然后来辽宁舰回厂进行改装去了嘛，他就把吴胜利给抓起来。在我抓吴胜利的时候，他发布了中央军委财务审计条例。这个审计条例规定什么？规定就是退役1年以内的军官要进行审查，吴胜利已经退下3年了，他还把他抓起来，抓起来整个海军反弹， 海军就直接提出声音，让李克强进入进军委，但是搞习近平难堪的，整个的海军都反弹，最后习近平没办法，反不下去，把吴胜利放出来了，抓了一个宋学，一个副参谋长，期待他要面子嘛，他抓了嘛。那么这一次虎鲸军出了个问题，使得更加震怒，花了那么多钱要打台湾打不了，所以从这装备这一条线在查，这个一牵动，当然装备部门是在部队是贪腐是最严重的，数额也是巨大的啊，我们前面也是讲过这个事情。那现在习近平的反腐已经收不住了，他说还在路上啊，他一个一会儿就是说举的什么胜利，最后他最后是失败，他最后到最后他反不了，他把整个的解放军的将军们弄成了对立面以后，他没好结果的事。所以这现在这个现象很严重的事情，现在这个军地两成成绩是啊，这个市以下军官普遍在要求转业。你习近平在部队反腐那么严重，我捞钱捞不着了，我到时候打仗我还要打死了，我打报告转业了，虎鲸军现在有校尉级军官有一半以上打报告要转业了。第二个，现在你习近平发疯要打仗，一打仗我就命就没有，所以现在整个的部队的情况这样的，那将军们现在更是睡不着觉啊。你要查谁，你只要想查谁，马上就能抓起来。你看看那个上将，对吧？这军区司令这一级的，说抓走就抓走了。现在据说有这个军委这个前副主席也被抓了，是吧？但这个将军们今天晚上睡不着觉。我在部队有个将军朋友，当然他没跟我联系了，他的家属通过跟我联系，就说有什么办法把他老公弄出去。我说没办法，他们没有护照出不来。
是
第二个就是这个我说为什么要把他弄出来，哎呦，他说天天晚上睡不着觉，又什么什么纪委找他谈话什么的，那肯定要进去嘛，他自己知道自己问题多严重嘛。那个郭伯雄家里这个财富用那个卡车拉了五卡车的钱，这个哪个将军不给他们行贿受贿啊，这个大家都有问题啊，只是习近平现在是反腐，他是选择性反腐。
是姚先生刚才
他也认识的。
是姚先生刚才提到习近平这样子选择性的反腐，再反下去自己就没有了，但是他在这条路上也没有办法回头了。这是不是习近平最近要这个说继续保持啊惩治腐败高压态势的原因？华尔街日报在1月4号有一篇文章叫做习近平为何永不停息的反腐，其中就提到习近平这是受到了毛泽东的继续革命论的启发。赖教授您怎么看？
是，其实这个事情来源哈，其实很早，来源于布尔什维克，来源于布尔二十年代，习近平的做法呢只是个称呼不同了，这种技术革命论，也有叫做不断革命论，都是一样的，它呢是来自于布尔什维克的乌托邦性质，它这个继续革命论的鼻祖是托洛茨基。对，托洛茨基呢，当年是苏俄的二号人物，也是苏联红军的创始人。他呢，在苏俄内战快要结束的时候啊，就发现许多布尔什维克党人已经丧失了革命意志，开始利用特权，沉溺于安逸享受。所以托洛茨基呢，就提出了不断革命，还有一个叫宁紧罗斯丁，要对内加强纪律，要对外输出革命。那么斯大林沿用了托洛茨基的理论，但是他使用的手段是契卡和劳改营，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古拉格群岛。毛泽东呢遇到了托洛茨基和斯大林同样的问题，但是毛泽东使用的手段呢是群众专政，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的这种做法呢，在1975年就由张春桥概括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那么在那个时候啊，习近平生长年代呢，就正好这个时候习近平正上了清华大学了， 而在前多少年，在1968年之后呢，习近平才15岁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就爆发了。在习近平在求学年龄呢，人们的词汇都限制在毛泽东的语句之中。所以呢，这个习近平的整个的词汇，你看他的做法呀，使用的词汇都是毛泽东的都是毛主席语录，都是文化大革命时候的东西。那么继续革命呢，显然这个词不适合用于当今了，更何况呢，就是刚才那个姚中校说了特别形象的东西，就是关于腐败的问题。这腐败的问题呢，就是习近平可以用腐败来打击他的政治对手，而用不着使用一个非常抽象的路线斗争，什么继续革命或者不断革命一样的东西。所以习近平的反腐呢，就是托洛茨基和毛泽东不断革命论的庸俗版。
习近平好像特别喜欢谈革命，喜欢谈党的自我革命，这个也是他在1月8日这个讲话当中的一个重点。姚先生，您觉得在习近平的认知当中，党的自我革命到底是什么？他为什么要不断地重复这样的论述哈？而且习近平也经常会提到什么走出历史周期率、解决大党的独有难题等等。您觉得这是习近平一种真实的对于中共执政稳定性和延续性的担忧，还是说他在故意地制造一种危机感，从而来巩固自己的权威呢？姚先生，您的看法？
他这危机感不是他制造的，他确实身处于危机感之中，他是自己把自己弄成这样子的，啊，刚才赖教授就讲的时候，他的思想里面满就是毛泽东的东西，他这个时代的发展，那么发展到现在，你还用毛泽东的东西？你现在你比如说他最败笔的一个事情就是第三次这个连任。你打破了共产党的规矩，这个东西不要说老百姓，你看着就不爽，就党内就肯定不愿意嘛，啊，凭什么你能干三届，啊？但是他现在有一个固有的一个思想，就是我们在从军队的角度上来说，他连任他的借口就是他要解决祖国统一问题，所以大家认可了这个东西以后。就说那再让你干一届吧，你把台湾这个问题解决了，不也挺好吗？但是现在一看，他解决不了，他解决不了的原因是什么呢？部队不给力，他现在在跟部队在赌气啊。他现在不是说要实行他的一些理念，他是现在是无路可走了。他要不就是不反，那就也完了。他反他也完了，所以现在他处于一个两难状态当中，他这个自己的定位是不到位的。最重要的一点，他不懂军队，他在军队的所有的东西，从军改到后面的事情，都是在这个大败笔，完全背离了中共军队的一些好的东西也好，坏的东西也好，但是存在的都是现实的，存在的。现在的军队如果说还是在这个江泽民时代，啊，胡锦涛我们就不说了，邓小平江泽民时代那个军队还是有战斗力的，大家有利益在一块，没有利益大家不在一块。习近平把人家的利益都搞没了，谁跟你干？你动不动就抓人，是吧？
是没有主义也没有利益的时候，这个军队要怎么来管理呢？是，我也想继续来听一下赖小刚教授，您是否同意刚才姚成先生说的，习近平现在其实是无路可走，就是他一旦选择了这样的以惧制人啊，用这种恐惧来制人的这种方式，他是不是也就只能沿着这条路走到黑了？那如果这种长远来看的话，会对中国的政治和社会有哪些深远的影响？
对啊，这个腐败嘛是人性的一部分，这个任何国家都无法根除这个痼疾，永远不停息的腐败其实是没有错的。习近平的问题呢，他出在了政治性的腐败，他的这种政治性的腐败呢是出于他的需要。他最遗憾的地方，现在回想起了习近平这十年来哈，他一个非常遗憾，他错过了一个历史时期，一个历史的机遇，一个最好的历史机遇，这是很难见到的一个机遇了。 他没有着手建立一个权力相互制衡的体系，通过体系来控制和减少腐败，来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所以习近平的现在的反腐呢，就是换了名字的斯大林肃反。那么而且呢，这种肃反有可能发展成文化大革命的可能性。我可以不夸张的这么说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在重蹈人人自危的老路。那么我现在就会问题，就不明白的问题，就是习近平是否到底在乎自己死后自己的国家会成为什么样子的。那么习近平有可能真的是一个第二个法国国王路易十五。这个路易十五呢，他有一句留下个名言，他说我现在享受了，我管他我死后之后洪水滔天呢、啊、又我死后洪水滔天又和我有什么关系啊。那习近平好像就是这么一个人，就是第二个法王路易十五。
是。那习近平还专门在这次讲话当中提到啊，要整治金融、国企、能源、医药和基建工程这几个领域的腐败。那我们也知道这几个领域恰恰是现在中国经济目前最脆弱的几个风险点。所以姚先生，您觉得习近平的这种持续反腐对中国社会来说是会化解风险还是加剧风险呢？
自己犯的东西和军队其实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你在军队使劲的反腐搞成这个对立面，你到了地方这个金融方面，他也是在树立对立面啊。你比如说他一上任以后就把所有的东西弄到自己身上，什么小组长啊，十几个小组长，他又不懂经济啊，我架空了这个国务院，架空了李克强，所以他自己在给自己上套。我觉得吧，那个习近平呢，现在是要是在这个金融界这个做这些动作呢，他可能是，为了和军队搞平衡，不然你军队的事情，你完全去抓军队，那军队的人就会说你那个金融系统，你那个政工那个政府的系统贪污不比我差，你为什么不动啊？所以他也是在搞这种平衡。实际上他也是借用这个东西来抓权，来抓经济，来割韭菜。我对经济不是太了解，但是确实我也感觉到他在地方上做这些东西呢，跟军队的反腐呢也有相连的地方。
是，所以这个风险也可能会形成一种连带的效应哈。我们有一些网友也在我们的节目过程当中在给我们留言啊，其中一位叫宣统的这个 YouTube 的网友说，军队腐败是没有法律限制的，没有哪一个法院敢起诉军队，军队是不受法律约束的地方，没有任何法院敢受理军队的案子，除非审判长不想混了。那我也想请这个姚成先生来简单的回应一下，就是上半场我们没有时间说的，就是军队的这个腐败的问题是这个军队国家化可以解决的吗？
对的，这个军队国家化呢，是首先实际上对将军们是一种保障。你这个军队国家化，它首先体现在这个法治化，对吧？你现在习近平在军队抓个将军，说抓就抓走了。你军队国家化以后，列入法治管理的情况下，你不能随便抓，对对军人们也是一种保障。第二个，军队国家化解决了军队的后顾之忧。我前面讲，现在的军人他不安心，都有一些个这个二次就业的问题，退役以后生活到底怎么样，地方上能不能适应，他们天天在打鼓。为什么美军没有这个问题？因为他有一套法律系统保障他，你退役以后你在住房、上学各方面，政府有法律的东西保障你的利益。中国军人没有，中国军队49年到现在为止，已经5700多万的退役老兵还活着，这些老兵生活的怎么样？大家心里非常清楚。越战下来的伤残的老兵，现在一个月才300块钱。只有军队国家化，才能保障军人的利益。
是。
所以我在这里就是说，军队国家化不仅仅是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需要，实际上也是军人个人利益的保障的需要。
好的，非常感谢赖小刚博士和姚成先生今天参加我们的节目。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的时事大家谈，我们将讨论台海上空中国气球激增，高压是否反成双刃剑，台湾大选结果如何考验美中台关系。网友可以透过 X 在节目开始之前与我们互动。以上就是今天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再见。